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把我们召聚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他。能来到这里敬拜神，这是基督徒的特权，也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那今天我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的一个信息，就是我在过去一段时间开始分享的这个系列，就是关于喜乐的话题。我们通过对腓立比书的学习，我们看到保罗他虽然是被关在监狱里面没有自由，同时呢他在传道的过程当中面对了许多的迫害，许多的困难，但是他却是充满喜乐。在腓立比书里面，他的这种喜乐可以说是溢于言表，可见他是深深地掌握了这些喜乐的要诀。那希望我们通过对腓立比书的学习，我们也能够学习到这种喜乐的要诀，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也是充满喜乐。那在上一次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从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一到十一节，我们看到喜乐是关乎我们的心，我们要心意合一可以带来喜乐，我们要心存谦卑也可以带来喜乐，我们心向基督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喜乐。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十二到三十节，那这一段比较长，我们就先暂时不念，我们待会会分段的来念。那讲到喜乐呢，我想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本来我们心情挺好的，挺愉快的，但是呢看到别人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好像是冒犯到我，或者别人说了一句什么话不中听，甚至是别人给我们一个奇怪的眼神，马上就让我们的喜乐给蒸发掉了，我们心里面就存了很多的这种疑惑，这种不解或者是不满，心里面就充满了一些不良情绪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生命当中的许多的烦恼都是因为我们周围的人造成的，是不是？如果我们不用与人相处，是不是我们的喜乐就会多很多？大概在十多年前，我当时是住在夏威夷啊，跟卫兵一华他们，我们住在夏威夷，但我的工作呢是在这个北卡这边，所以呢有时候我要往返于两地之间，坐那种长途飞机啊。大家要知道从美国的西岸要飞到夏威夷，是要在那个太平洋上空要飞上个四五个小时的。那有一次我正在悬浮在那个太平洋上空的时候，那个飞机上突然播放了一个电影叫 Cast Away， 大家上了一定年纪的可能就看过这部电影啊，这中文可能翻译成叫荒岛余生。讲到的是一个飞机驾驶员飞行员，他的飞机出事了，在大海上空飞行的时候飞机出事了坠机，然后他被冲到一个荒岛上面，在那荒岛上住了好几年，没有任何人跟他打交道，他就对着一个排球说话。我不知道是谁认为这是一个好的主意，在我们在太平洋上空飞行的时候突然放这个电影，但是这是很有代入感啊。大家想想，当播放那个飞机出事的时候，在震荡的时候，突然间我们的飞机也遇到气流了，所以我们也在震荡起来，很有代入感。我就在想，如果我是这个电影的主人公，我被冲到了这个荒岛上面，没有人跟我相处的时候，我在想我会不会喜乐呢？大家想想，你会不会喜乐？你不会喜乐的，对不对？因为虽然人可以给我们带来许多的烦恼，但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许多的喜乐也是因为在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所经历到的，是不是呢？但是呢，我们要在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经历喜乐，我们就必须建立一个正确的人际关系，是不是？人际关系处理得不好，我们就会烦恼，人际关系处理得对了，我们就会满怀喜乐。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所在。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喜乐的泉源的这个系列的第四讲。 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三十节里面，我们看到三个层面的人际关系。第一个层面呢，是一个美好见证的喜乐，这是关于我们与还没有信主的这些人群打交道的时候，我们要建立的正确的人际关系。然后呢，中间是同工同劳的喜乐，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与同工相处，与同工一同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经历喜乐。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乐于受助的喜乐，就讲到我们与所有的信徒与他们相处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处理好这些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在我们进入这些讨论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喜乐的要诀，主啊，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得到启示，让我们的心意被你更新变化，以至于我们可以充满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美好见证的喜乐。我们先来读这个第一部分，就红字的这部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以腓立比人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他说他自己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喜乐呢？是因为他把福音带到了腓立比，这是他在欧洲大陆传道的第一站，之后在那里建立了教会，然后看到这些信主的人，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他们在主里面有信心，然后整个腓立比的这个文化都被改变了。所以保罗为这样的结果大感喜乐，他知道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果他可以向神交账，因为这样的一种信心，因为人心改变，让他带来极大的喜乐。所以他在欧洲大陆这里建立了第一所教会，然后福音不断的广传，可以说是为新约教会奠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保罗为此大大的喜乐。但是呢，同时他也讲到什么？我们身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对不对？如今的世代是不是弯曲悖谬？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男的说成女的，女的说成男的，我们实在是生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那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期盼？我们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要怎么样？好像明光照耀的，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使我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这就是要我们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嘱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有责任要像明光一样照耀世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世人都在看着我们， 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证，这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如果我们想要光照这个世界，我们要想要像明光一样照耀世界呢，我们必须要认清楚当今的世代的邪恶。很多时候基督徒很容易在真理上妥协，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要试图说服我们放弃我们的真理，不要坚持真理，要让我们跟着这个世界走，而不是让我们去影响这个世界。不幸的是，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有很多的教会都向世界妥协屈服了，这是毋庸置疑的。在上个月的时候，应该是前个月了，今天是五月份，刚好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的白宫就发了一条声明说，今年的3月31号刚好也是复活节的那一天，是什么变性人可见日，对不对？意思就是说鼓励这些变性人出来承认自己是变性人，要为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举动感到骄傲。这个其实是对所有基督徒的一记耳光，所以我们教会采取的是一个比较坚定的反对这样的一种做法的这样的立场。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签的这个请愿书是送到白宫去的，我们反对这种对基督徒的侮辱，对基督信仰的这种亵渎。但是呢，这样的一种立场呢是受到很多人的批评的，受到非基督徒的批评，那是情有可原。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来批评我们，说你们这样坚持是不对的。难道神不爱那些变性人吗？神也爱那些变性人啊，对不对？所以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坚持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是很容易会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些说法给带风向的，给带偏的。我最近还被问到一个问题，说如果你的孩子也是个变性人，你还会这么坚持吗？反对这样的做法吗？这是一种打亲情牌啊，对不对？打亲情牌。我们很多很多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认识的不清楚，就会被这样的一种说法给带偏了。我就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啊，那难道你的孩子是吸毒的，你就认为吸毒是好的吗？你就认为吸毒是对的吗？对不对？我说我之所以那么坚定的去反对这样的一种做法，正是为了要让我的孩子和你的孩子和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不会去选择这条错误的道路，做出这种错误的选择。不管是谁是这样的人，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的这种理念是从圣经来的，不是因为人的做法而改变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在强调所谓的爱的时候，其实我们无形当中把爱人放在了爱神之上，我们把爱人放在了爱神之上，我们用人的方法去爱，我们用人的标准去爱。那人的标准是什么呢？人的标准就是说啊，我要让你感觉得舒服一点，我要让你觉得不被排斥，我要让你觉得没有受到批评，让你觉得被认同。但神的标准是什么呢？神爱我们不是说让我们按照老路去走的，神爱我们是要让我们悔改归向他的，是要进入天国的。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往这个地狱的方向，往这个审判的方向大步前进的时候，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说，我们说我认同你的做法，好吧，你继续走下去吧，那我们是爱他吗？还是害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人的爱取代了神的爱，就出现很多的问题，我们自己的理念也偏差了，我们的亮光 就熄灭了，我们就不再成为世界的光了，我们就与世界同流合污了。所以我们要光照世界，首先我们要在真理上能够把持得住，我们要认清楚当今的时代的邪恶，这个世界试图要说服我们，要诱惑我们去放弃真道。很多时候就是世界是会给我们一些蝇头小利，就会让我们不再出生，也因为这些蝇头小利也会让我们去走向偏路，会跌倒，会被诱惑。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站立得稳，把持得住，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否则的话我们也就与常人无异。那这里讲到说，保罗这里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不是说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还不够完全，还要让我们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我们的功夫，才能够把这个救恩给做全了。不是这个意思，神的救恩是已经完全了，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这已经是足够我们了，足够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在得到这个救恩以后，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一种表现，什么样的一种回应？我们都知道，走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耶稣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条窄路，走的人会越来越少的，我们要进的门是一个窄门，是不容易进去的。所以呢，我们要谨慎自守，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把这个基督的信仰给活出来，而不是得过且过，而不是说我已经有了一张天堂的门票了，我就可以安逸了，我就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了，我已经安全了。不是这样，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我们要在一举一动上要体现出这个新生的样式的，我们要不断地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的，这叫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就是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在这个天路的历程当中半途而废了，这是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要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呢，很多时候我们真是要跟我们的惰性去抗争的。我们在属灵上花了多少力气，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每个星期每个主日都来敬拜，都来主日敬拜，那我偶尔也参加一下主日学，有时候也会参加一下教会的祷告会，或许我也是跟着教会大家一起来通读圣经，一年通读圣经，我也每天都照着去读了，我已经给神给足面子了吧，我已经够了吧，是不是？但是我们要知道，信仰的旅程不进则退，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去下功夫，我们要掌握真理，持守真理，实践真理，让我们在世人当中做那美好的见证。这是神给我们的嘱托，这也是会给我们带来喜乐的。同时我们要光照这个世界呢，我们真的要把这个生命之道给展现出来，把生命之道展现出来。我们从圣经里面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要表现出来，让世人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让世人看到我们与世界不一样，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的言行会引致别人的永生或者是永死的，那想想是不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你说你是基督徒，别人就会用不一样的标准来衡量你。你或许说不公平啊，这个没有公平不公平，只要你愿意说你是基督徒，别人就会用不一样的标准来衡量你。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 有四本福音书，是不是？但也有人说，对于还没信主的人，他们是有五本福音书。他们的第五本福音书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第五本福音书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们对这个第五本福音书的解读，他们的观察，他们的理解，会直接决定了他们愿不愿意去看其他的四本福音书。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负有这样的责任？我们都有这样的责任去做美好的见证，因为别人会因为看到我们的举动就决定放弃这个对信仰的追求，决定远离信仰，导致永远的死亡。也有可能别人看到我们是美好的见证，然后他们愿意来就近神，愿意来亲近神，愿意来了解神，以致他们可以获得永生。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如同明光照耀的这样的一个关键之处，以及它的重要性。生活的见证是赢取灵魂的最佳途径。生活的见证是赢取灵魂的最佳途径。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有一套很高深的理论，我们去可以跟别人辩论，我们去可以把他说服，让他来归向神。我在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大发热心，我把我自己的信仰，我把我自己对圣经的理解，以及对一些平常慕道友所问到的一些问题，我都一一的写下来。我觉得我是总结出来的这些问题的解答是无懈可击的，所以我四处去找人辩论，有时候辩得面红耳赤。到后来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因为我把他说的无话可说了，然后他要信主的，没有任何一个这样的人。后来其实我自己想到，我当时的心态，我虽然是很在乎这些人是不是信主，但是我更在乎的是别人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为什么我说的那么无懈可击你还不信，你还不被我说服，我心里面心不甘情不愿，所以我继续的要跟他们辩论。其实这样的一种辩论远没有把生命的这种道理活出来，把生命之道展现出来更为重要。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见证，这是赢取别人的灵魂的关键的地方。保罗也是这样提醒提摩太的，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3-26节，他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我们要弃绝那些没有益处的辩论，我们要温和的来待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因为叫人改变，叫人心改变的不是我们，而是神。我们人不能给人悔改的心，但神是可以的。所以这是我们做美好见证的一个关键的地方。同时呢，我们去做美好的见证，不是说我们要做到十全十美我们才去做这样的见证。有人说，哎，我的生命还不够成熟，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见证。不是这样的，你在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你都可以去跟别人分享你生命的见证，让别人看到你生命的改变。我们不是说让别人看到一个十全十美的结果，而是让别人看到我的一个过程，我原来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的，那将来还会是更好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心历路程，这是我们一个信仰的过程。我们可以让别人看到我们的改变，其实就是我们的见证的美好之处。我们不需要打肿脸来充胖子，说我已经很好了，没有必要。 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怎么样让神的力量显为刚强。这是我们做见证的方法。那很多时候我们会问说，那做美好的见证跟喜乐有什么关系？做美好的见证跟喜乐有什么关系？首先，当我们做出这个美好见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保罗一样经历到别人因我们的见证而生命改变，这是不是喜乐呢？如果别人因我们的见证而归荣耀给主，甚至有人是愿意信主了，这是天使天君都在高声呼欢呼高声歌唱的事情，难道不值得我们喜乐吗？如果我们是以传福音为念，把传福音当作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要的使命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有人信主，有人愿意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充满了喜乐？这会让我们喜乐无比的事情，对不对？那个是我们马上就可以经历到的喜乐。那同时呢，我们做美好的见证也可以在将来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会大有喜乐。首先，当我们在世上能够活出这个美好见证的时候，当我们面见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没有惧怕，是不是？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如果今天突然间主再来了，耶稣显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有没有恐惧感？我会有恐惧感。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在开车开在路上，你开到半途当中突然间看到有辆警车在旁边，在那里对着你在照相，你的心情是怎么样？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啊？会不会有恐惧？你的心情或许是跟你在开车的时候的速度有关系的，是不是？如果你是中规中矩的按照那个限速来开的，你不会害怕啊，很好啊，有警察在这我更安全，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一路都在超速的话，那怎么样？你就会很害怕了，对不对？你会害怕这个警察会不会来抓你了。同样的道理，当我们面见神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一直都在做美好的见证的，我们是在尽忠尽职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我们就不会害怕，我们很高高兴兴的迎接主的再来，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我们没有做出这种见证，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而活，我们就会想啊，神啊，你暂时先不要来吧，我的功课还没做完呢，你不要来检查我的功课，我还要做过一阵子我才能预备好，对不对？所以做出美好的见证可以让我们在面见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这就是我们住在主里面，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同时呢，我们做出美好的见证其实就是积财宝在天上，积财宝在天上。每当有人看到我们美好的见证而愿意生命改变，甚至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我们天上的账户那里存了一笔款项，所以积财宝在天上。在地上的财宝你存得再多，终归有一天都会归于无有，但是积财宝在天上那是存到永久的，不会破坏的。我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或许会有一些我们根本上都已经忘记了的人会来跟我们说，哎呀，就是因为我来美国的时候第一次买菜就是你带我去的，那后来呢我就相信了耶稣，所以我现在得以在天上与大家与所有信徒一同共聚。也有人说，可能当时就是我很沮丧的时候，我看到你的那种坦然， 我看到你给我的这种启示，后来我对信仰感兴趣，我就信主了。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无意当中积财宝在天上，积财宝在天上。我们越是注意在世上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就会积累越多的财富在天上，这是存到永久的喜乐。所以我们做美好的见证，不单只是让我们今世可以经历喜乐，也可以把这种喜乐一直带进到永恒里面，享受那无边无际的喜乐。所以美好的见证应该是我们基督徒喜乐的泉源。让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使我们诚实无伪，无可指摘，让我们如同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是会让我们得到喜乐的。好，那我们来看到第二个方面，就是同工同劳的喜乐。我们一起来读红字的那一部分，20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所以保罗这里提到了提摩太，提摩太是他认领的儿子，也是他的同工。我们都知道保罗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充满了各种的艰辛，对不对？他被棍打，被鞭打，被石头打，而且还经历各种各样的危险，可以说是满路的荆棘，满心的心酸。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也经历到了来自他身边的同工给他的支持和给他的这种帮助，以至于他可以满心喜乐。他在这里提到了提摩太，我们在读使徒行传还有读保罗其他书信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的这些同工的名字，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巴拿巴，有路加，有希拉，还有腓利门，这个百基拉、雅居拉，如此等等，很多的同工与他一同来传讲福音，这是让他感到喜乐、感到受支持、受关爱、得到喜乐的一个途径，一种境遇。保罗从主内的同工，他们一起来同工同劳，以至于他们一同感受到这种喜乐。保罗好几次都用到说，使我的心畅快，这些同工让他的心畅快。这个以巴佛提在罗马的时候，在他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带着这些支柱去照应他。有一个同工叫阿尼瑟佛，在罗马的时候还专门去找他。保罗说，他使我得畅快。这个腓利门也是一样，保罗说他因为腓利门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所以保罗因为这些同工的这种关爱，让他倍感喜乐。这也是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同工一起侍奉的时候，我们需要建立的这种关系，让我们一同来经历来自神的喜乐，来自这种彼此相爱、彼此关怀的这种喜乐。我想起一个故事啊，就是几年前我有一个同学，这个同学跟我关系是非常铁的，我们高中三年同学，然后我们是同一个球队里面摸爬滚打， 在那里打球，花了很多时间在一起。然后四年，大学的四年呢，我跟他念同一个大学，同一个系，我们还住在同一个宿舍里面。所以高中三年，大学四年，这种关系很少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关系会是，一定是很铁的。那好几年前呢，他的儿子快要读大学的时候，他就带着儿子来到这里，他从纽约那边下来到这里来看学校，看这个杜克大学还有这个 UNC 来看学校。那他就住在我家里面。当时呢，我已经跟他有可能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吧。我当时就在想，他来到我们家，我们一定会谈起很多过去的事情，对不对？过去的中学的事情，大学的事情，我们彼此认识的人啊，有很多可以叙旧的东西。但是很奇怪的是，他来了以后，我们这些事情一件都没有谈，而是更多的是谈在主里面的侍奉。他在那边也是信主，也是教会同工，我们在这边也是有我们这边的侍奉，所以我们谈的更多的是在主里面侍奉的经历，这种经验彼此的分享。所以在主里面的这种同工，虽然我们不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侍奉，但是我们各自的在为主的这种事工在摆上的时候，让我们本来已经很铁的关系就更上一层楼了，对不对？同时更奇怪的是，那天晚上是一个星期五晚上，刚好我们的小组查经是在我家里，在我家里举行那个小组查经，然后当然他也参加到我们小组查经里面。然后每一个弟兄进来，弟兄姊妹进来的时候，我都向他介绍说，哦，这是我们小组的谁谁谁，然后这是我的同学，我们多年的朋友，彼此介绍。然后有一位弟兄进来的时候，我刚想要介绍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拥抱在一起了，他们的笑声，那种欢乐的声音就充满了整个房间。哦，原来他们大概20年前也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一起服侍，彼此认识。那这一次呢，也是很久以后再次重逢，在主里面的这种重逢，在主里面的这种喜乐，真是让人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就在主里面的这种服侍，这种喜乐，真是好的无比的，好的无比的，这超出了人际关系当中的任何的一种关系。在主里面彼此的侍奉，彼此相识，彼此关爱，彼此的一起的摆上，让我们建立了这种坚固的关系，让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喜乐，这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呢，我们在彼此侍奉的时候，一起来共同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建立一种正确的与同工之间的这种同工同劳的关系。否则的话，不单止我们不能经历到这种喜乐，很可惜，甚至会产生一些严重的问题。我们同工要和睦相处，才能够感到喜乐，否则的话很容易会彼此伤害，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这有句话读起来可能比较绕口哈，同工而非同工才能一起同工。我们一起同工，我们一起来共事，一起来完成神的事工。但是很多时候因为人的骄傲，因为人的罪性，就变成了同工，就彼此攻击。我想这个也是不少见的情形，对不对？当我们彼此攻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神那里一起去得到他的奖赏，一起去同得这个功劳了，一起去分享这个功劳，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要小心在教会里面不要产生那种叫什么自体免疫性的这种疾病。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自体免疫性的疾病，就身体里面这个身体之间这个不同的部位之间彼此攻击，对不对？我们的免疫力认为，哎，你这个器官是好像是外来物，我就去攻击它，这种病基本上是很难治好的，是不是？艾滋病好像就是其中的一种。所以当我们 教会内部同工之间如果不是一起来共事配搭，而反而是彼此攻击的话，那这个教会不会有喜乐的。但相反，如果我们心意合一，我们彼此搭配，彼此谦让，一起来同工，那我们教会就会是一个喜乐的教会，是一个吸引人的教会。这是我们需要建造的，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怎么样才能够向这个方向前进呢？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别人怎么做，别人怎么说，这个是不受我们掌控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要求别人怎么做，别人怎么说。但是呢，我们可以要求我们自己，我们去做一个对的人，我们去做一个对的人。提摩太就是一个知道怎么样去做对的人。我们都知道，提摩太自己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也是经历许多的挫折，所以保罗说，我纪念你的眼泪，就提摩太自己也流眼泪，但是他在主面前流眼泪，他没有把事情弄得沸沸扬扬，他没有在教会里面把事情弄得鸡犬不宁。所以提摩太他怎么样去做一个对的人，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首先，提摩太是什么呀？他为福音竭尽全力。保罗说，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对不对？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他竭尽全力的去兴旺福音，这也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吩咐。所以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提摩太是深深的领受了这样的教导，他愿意把福音摆在第一位。当我们把福音摆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计较。之所以同工之间会产生矛盾，很多时候就是说，这是我的领域，你为什么来踩我的脚？你为什么要进到我的领域里面来？哦，这是我的做事方法，你为什么要来干预？就是因为有个人的喜好而导致了这种摩擦，导致了这种冲突，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福音放在第一位，我们在衡量我说的这句话，我做的这件事情与福音是不是有利的，外人还没有信主的人看到我们的这种言行举止的时候，他们会归荣耀给神，还是对我们的信仰产生厌烦？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目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该做什么样的事，该说什么样的话。好几年前，这个冯秉成牧师，大家都知道，冯秉成牧师就写这个《游子吟》的这个作者。去年夏天的时候，我还路过他们教会，还见了他一面。我想起他几年前来到我们这边做个布道会，布道培灵会。他对教会的一些产生的一些分裂啊，产生的一些纷争，他做了一个很一针见血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住。他说，为什么教会里面往往会产生这种纷争，这种分裂呢？他不怀疑说，我们的所有的同工都是在要为主的天国而尽心竭力的在服侍。但他说，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矛盾呢？他说，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极力的要去高举神的时候，我们也无意当中把我们自己给高举起来了。当我们极力的去高举神的时候，我们无意当中又把我们自己给高举起来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被冒犯了，我们会觉得不自在了，我们会为了我们个人的缘故而去为我们自己去伸张正义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就导致了矛盾的产生，甚至有时候会一发不可收拾。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会隐藏自己，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放在主的位置之上。我们服侍的目的是为了服侍神，荣耀神，而不是荣耀我自己。我自己得到了什么不重要，我自己有没有被尊重不重要，关键的是神的福音有没有被广传，世人是怎么看我们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把神的地位升高，我们自己的地位降卑。雅各书说什么？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我们的责任是在主面前降卑自己，那神把我们升高，那是神的事情，我们不要自己去把自己给抬高了。这是我们在服侍当中的一个原则，荣耀神是我们所有事工的总纲。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圣经的这句话很对，你要按照圣经这样做，甚至用圣经来吵架，就两边用圣经吵架，这边说这个，那边说那个。其实我说这些可能都对，但这些呢其实都是小道理，真正的大道理呢是要荣耀神。我们愿意为了荣耀神而放下自己的意见吗？我们愿意为了荣耀神而隐藏自己吗？这是在同工同劳的过程当中要经历喜乐的关键所在。同时呢，提摩太他做对的人，他除了竭力的去传讲福音以外，他还对保罗有这种尊重。保罗说什么？他待我像什么？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他对保罗有这种尊重，他体现出来对人的尊重。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一到二节，保罗也是这样吩咐这个提摩太的。他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总要清清洁洁的。我相信保罗是这样吩咐提摩太，提摩太也是这样去做的。这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做同工的这些弟兄姊妹所要遵循的一个原则。我们看到所有的人其实都是我们的家人，对不对？如同父亲，如同弟兄，如同母亲，如同姊妹，这是我们彼此相处的一个原则。当我们愿意用这种原则来相处的话，我们对人有这样的一种尊重的话，我们自然就会有喜乐，对不对？当我们把别人当作是陌生人，甚至是当作仇人的话，那我们不会有喜乐的。这是一个原则。我们的弟兄姊妹是被神呼召成为了一家人，我们就要活出一家人的样式，活出一家人的样式，让我们从中经历喜乐。那我们在同工彼此相处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原则才能够让我们可以彼此配搭有喜乐呢？确实是与人相处是不容易的，特别是我们一起要一起共事，要彼此配搭的时候，舌头都有被牙齿咬到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有冲突，有不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圣经给我们什么样的原则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合一的团队，彼此配搭的团队。首先呢，有一个原则，就是假设对方无辜的原则。假设对方无辜的原则，用英文说就是 to give the benefit of doubt。 我们不要从一个坏的一个角度来揣摩对方，我们不要看到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往坏处想，说这个人肯定是出于这种动机才做那样的事情。 当我们不知道事情的原委的时候，我们宁可假设对方是无辜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容易让矛盾不断的升级。假设对方是无辜的，同时呢，我们要在小范围之内处理。马太福音18章里面讲到，如果你跟这个弟兄之间产生了矛盾，有嫌弃了，你就先去跟他说，说不通的话，你找两三个人做见证人来继续跟他说，然后才一步一步的扩大范围，不要一下子就挑到这个整个教会的层面上，闹得沸沸扬扬。其实当我们一下子把这些矛盾给公开化了以后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很难下台，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就为了反对而反对了，对不对？因为我已经表了态了，我就不好下台了，对不对？我就不好撤回我原来的说法了，那只能为反对而反对了。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同工一定要注意这种在小范围内解决问题的这个原则。有矛盾是肯定的，但是呢，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当中，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当中，可以让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的，所谓的不打不相识嘛，对不对？当我们经历了这些矛盾以后，我们得到妥善的解决以后，我们的关系是更加的坚固的，是经得住考验的。这是我们在同工同劳当中可以经历极大的喜乐的原则，希望我们都能够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实践。那到最后一个方面，就是乐于受助的喜乐。这里没有打错字啊，可能有人认为说是乐于助人才是喜乐的，怎么乐于受助也是喜乐呢？没错，乐于助人可以给我们带来喜乐，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另外一个方面，是乐于受助，接受别人的帮助也是一种喜乐。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段，25节开始，一起来。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提到一个同工叫以巴弗提。这个以巴弗提呢，我们看到保罗非常关心他，对不对？因为以巴弗提病了，所以保罗非常关心他，希望赶紧让他回到这个以弗所教会那里去，让他受到其他信徒的接待。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以巴弗提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去供给保罗需用的，对不对？在腓立比书4章里面讲到，保罗说当时论到受受的事，就是论到支持保罗事工的，在经济上支持他的这样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其他教会供给他，只有腓立比教会是在一直很忠实的去供应他。他说即使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腓立比人也是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他的需用。那这个以巴弗提呢，就是腓立比教会打发到保罗那里去供给他需用的。所以保罗因为受到了以巴弗提的这样的一种供给，带着腓立比教会的爱心所得到的这种供给，他是得到喜乐的，他是得到喜乐，他也是乐于去接受他们的这种帮助的。 所以保罗非常关心他的同工以巴弗提，保罗也欣然地接受同工的帮助。所以我们都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说乐于助人是一种喜乐，但是乐于受助也是一种喜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活原则是什么，要爱人如己，是不是？要爱人如己，我们要因为爱神以至于爱人，要求我们去爱别人，我们都同意，我们都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尽力的去做。但是大家有没有想想，如果没有人要接受你的爱的话，你能不能去实践爱人如己？如果没有人要接受你的爱的话，你能够去爱人如己吗？你就没有办法去爱人，没有办法去实践耶稣的这个教导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去爱别人，也一定要有人愿意接受这份爱，我们才能够实践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教训。所以爱人如己是需要有实践的对象的。我们华人呢，尤其是需要学习这个功课，学习这个接受帮助的功课。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大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的，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听说有弟兄姊妹病了呀，或者是碰到什么困难了呀，我们就会做些吃的去送给这些有需要的人。很多情况之下，当我们把这些锅啊盆啊这些收回来就还给我们的时候，往往里面都装了一些礼物，好像作为回报。这当然是体现出了弟兄姊妹的一些爱心嘛，对不对？但是呢，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种现象，就是说你帮了我，我一定要回给你，对不对？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态。这其实并不是说非常健康的一种心态。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怎么样的，就是去接受别人的帮助，接受别人的帮助，来实践这样的一个，其实这是一种喜乐。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受了别人的帮助，我们喜乐不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神是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群体里面，希望我们接受帮助的，对不对？神造了亚当以后怎么样？他觉得够不够好？还不够好，对不对？还要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对不对？人是需要接受别人的帮助的。但是呢，这个确实是听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大容易，做起来不大容易。这就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要提到这一点，我们怎么样去接受别人的帮助，坦然的接受别人的帮助。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放不下面子，我们心里面有这种骄傲。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我要接受别人的帮助就说明我不行，说明我有欠缺，或者是我需要开放，我需要坦诚地分享我生命里面一部分的东西是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我们心里面有这种骄傲，所以我们放不下这个架子。很多时候有时候看到有弟兄姊妹满面的愁容，但是你问他说，有什么我可以为你代祷，有什么我为你帮助，我可以帮助你，往往得到的回答说，没事没事没事，我自己可以解决，是不是？出于一种骄傲，我们不愿意去接受别人的帮助。同时呢，我们不想欠人情，对不对？那华人的一种文化就是说，我欠了别人的人情，别人的帮助我了，那礼尚往来嘛，我必须要去还这个人情，我要去回报他一下。这其实是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到，其实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是叫恩典的。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恩典。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去接受这种 对别人的帮助，就也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恩典。我们不需要觉得说一定要礼尚往来，我欠了别人的人情，这个人情不能欠太大，所以呢我们不能去接受别人的帮助。保罗是因为接受了别人的帮助而获得喜乐，我们也可以因为接受别人的帮助而获得喜乐的。保罗是他怎么说啊？他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圣徒，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然后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说，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所以保罗看到这些信徒对他的帮助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大有喜乐的，大有喜乐。那这是不是说我们就坐在这里，我们就接受别人的帮助就好了，我们就每天都在等别人来帮助我，我自己的事我就不做了，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因为接受别人的帮助的最大的喜乐，不是只是在于我的问题被别人在别人的帮助之下解决了，那当然这是很喜乐的事情，对不对？我们面对很大的困难，那别人来帮助我，我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当然是很喜乐的事情。但是接受别人的帮助最喜乐的地方，不是说只是我们的问题被解决了，而是从我们的心里面激发出了这种感恩。当我们愿意接受别人帮助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了这种感恩，有了这种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帮助别人。明白我说的话吗？我们心里面有这种感恩以后，我们就会转化成行动，我们去帮助别人。基督徒的爱不是说是礼尚往来，好处不在你我以外的这样的一种爱，不是说你爱了我我就要回报你，不是这样的一种爱，而是你爱了我我就去爱别人，我把这种感恩转化为行动，我就去爱别人。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作为一个穷学生，真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有一位属灵的长辈，他在多处多方的关心我，帮助我解决生活的问题，帮助我这个学习英语，不管是在学业上、生活上，都给我很大的帮助，还有学习怎么样处理人际关系上，都给我很大的帮助。我时常在回想，如果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没有这位恩师的话，我的生活一定会不一样，会困难很多。所以有一次我就跟他聊天的时候说，哎呀，你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很大，我将来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很习惯的一种思维嘛，对不对？你帮我，我将来要报答你。但他对我说的一句话对我是可以说是影响非常深刻的。他说，你不要想着怎么样来报答我，他说，你接受了我的帮助，将来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去帮助别人，你用同样的方式去帮助别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爱，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受别人的爱，坦然无惧的坦然的去接受别人的爱。当我们有了这种感恩的时候，我们就去帮助别人。所以基督给我们的爱是一种散发式的爱，不是说只是像这种壁球一样碰来碰去的那种爱，而是要散发出去的，把神的爱光照出去，照亮我们周围的人。这是让我们大得喜乐的地方。所以正确的人际关系是可以成为喜乐的泉源。乐于助人与乐于受助都是可以同为喜乐的，大家同不同意？所以我们可以坦然的去接受别人的帮助，不用害怕。当别人帮助你以后，你就去帮助别人，把这样的爱给散发出去。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了几种的人际关系可以让我们得喜乐的人际关系是什么。第一点是什么？与非信徒之间我们要怎么相处，我们要做怎么样？ 美好的见证，是不是？那与教会里面的同工相处，我们要有这种同工同劳的这种原则，让我们经历喜乐。然后跟所有的其他信徒相处，我们有这种乐于受助的喜乐。愿神帮助我们去建立这种正确的人际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其中大得喜乐。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置在人群当中。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使命和责任。主啊，我们知道在履行这些使命责任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大得喜乐的，但是这要求我们顺服于你的旨意之下，让我们愿意顺服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去顺服于你，去做对的人，以致我们可以经历喜乐，也造就他人，造就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